一分二十三面，一分二十三面，第二行啊，最后一句看起，故别行十地经云，我今说一分论，是云十地有二分，一因分，二果分。一果分不可说，但即因分一名，故云一分。经言心传，即传说不及者，果分也。那么这是大师给我们说明呢，这个心传啊，国海历念而心传，这一句啊，是说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果上境界如果不是清正。实在讲啊，就是说出来也没有法子去体会啊，体会不到的。所以佛菩萨给我们说因啊，因要是通达明了了，这修因起果啊，起就是正的意思。修因呢，也要看你修学功夫浅深啊，是否圆满。如果修的是圆，修的是深，那么你契入的果分呢，当然也同样的深。因与果一定相应。那么我们把这个华严呢所说的因与果啊，我们放在一边，我们看念佛的因与果啊，因为从这个地方看容易领会啊。念佛因果明白了，华严里面所讲的因果就不难体会了。我们晓得这个念佛了，也要具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就是真心、切愿、老实念佛的这三个条件啊，信啊，要信得真，不能有一丝毫怀疑，真信。愿呢，也要真实啊，真真实实希望见阿弥陀佛，真真实实求生净土，愿要真实。这句佛号啊，是老实念下去啊，这个老实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什么叫老实念？念念具足信愿，这个念就是老实啊。虽然念念了半信半疑，又想去又不想去，这种念法就叫做不老实啊。念得再多也没用处啊，只是跟西方极乐世界借个善缘而已啊。所以这个老实啊，就是念念具足身心切愿，这个是修因啊。那么至于果报 他，怎样把见思烦恼念断，怎样破无明见本性啊，怎样念到一心不乱，这些问题都不必放在心上啊。为什么呢？一面念佛一面还想些这些，这也就不老实了。那这个心里都杂念太多了吧，所以一味念下去不能有杂念啊！想到一心不乱，想到功夫成片，想到我将来怎么样往生，这个都大现场。想这些干什么呢？啊，把我们的清净心都破坏了，把一向专念呢也破坏了啊！所以这些通通不要想啊，一味念下去。古人所讲的水到渠成啊，功夫到达这个到了时候啊，这境界自然就现前了。当然第一个其如的境界就是功夫成片，今天中午还有一个学生呢在图书馆借录音带看到我了他在研究楞严经，讲观世音菩萨那个修行的方法了，结六界越三空啊！我说好，是很好啊，你这一生能做得到吗？六个界通通解开了，才是破一分无明，见一分本性。他对于禅很有兴趣，我说禅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要把那六个结通通解开，这才行啊！解开五个，都还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我说你慢慢去解去吧。所以我给他说一句老实话：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人能出得了三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一听了不高兴，就凭这个不高兴你就出不了三界。为什么呢？烦恼起现行吗？你还能出得了三界吗？不可能这说的是老实话了六界里头第一个是动动完全离开了，静就现前了，静就是清净心，这个静才是第二个结但是在念佛法门里面呢，行，这第二个结，结一个结，我们就决定往生了为什么呢？这个境界的境界就是念佛人讲的功夫成片待业往生的保证法，别的不行其他的法门六个都得解开，我们只要六个结，结一个就能往生凡身同居图就靠得住了解一个容易解六个难往下一个比一个难境界解开之后叫根界根结解开之后觉结，觉在结掉之后是空结，空结掉之后是灭结，生灭已灭，即灭现前，这样才能够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相。你说多难我们念佛法门跟观世音菩萨修行有密切关系不是没有关系，这六个结念佛的人用念佛这个方法自自然然把这个结解开了，这个方法妙解开一个就生凡圣同居土，你看这个多自在三界就超了如果你有能力解开三个，那你生的是方便有余土，六个都解开了，你生十报庄严土 那是理心不乱呐、啊，这就是正果，念佛人的果报啊。那么诸位从这个修因其果，你明了了此地这个意思，就不难体会啊。这个是说明。用其他的方法不求往生净土难啊！要想超越三界啊，断见思烦恼，这六个界得解开三个才行，见思烦恼才能断啊。可是还见不到本性。你就晓得这事情多么的困难。那么十地经呢，也是华严经啊，是别译的华严经啊。华严经传到中国是也是很多次传来的，所传来的经文都不完整。这个十地经呢，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啊。这一品传来之后，在中国也把它翻译出来了啊。虽不是全部是华严经的一品，当然这一品呢相当的重要啊。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说：“我今说一分啊。”下面这个是解释。说一分是什么意思呢？一分论呢？啊，解释里面就说明这个十地有两分，地地都是两分啊，每一地都有因，都有果啊，所以经上给我们细说是说的因分，果分没有法子说啊，果分不能说，但说因分。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果海历念而心传，这是讲的果分啊，是经因心传即传说不及者果分也啊。所以这个禅宗里头常讲啊，言语道断，心性处灭啊。这教下也到这个境界，不可说，不可说。啊，这是清正的境界，必须两个人都入这个境界，那他们说起来就方便了。啊，他们可以说。啊，正如这个境界，给那个没正如境界的人说，说不出来。说了他也不懂啊，是一即冷切宗说，二通中宗通也啊。冷切经是禅宗里面重要的一部经典啊。禅宗虽然讲后来啊是用金刚经印心的，但是大魔祖师到中国来是用楞伽印心啊，到五祖仁大师才改用金刚经啊，所以前面都是用楞伽。楞伽不但是禅宗重视，相宗也重视啊，同样它也是法相六经十一论之一。可见呢，这部经是相当重要啊！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西兰讲的啊，楞伽山讲的啊，楞伽山在西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啊，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这上讲的二通，就是宗说二通，宗通，宗是讲的禅宗。啊，是在宗就是讲的果，说通啊，说是讲教 啊，所以我们常讲啊，赞叹某佛某人的时候是通宗通教，那就是宗门教下了，他完全通达。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整个佛法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他都能够通达啊。我们称他为通宗通教啊。所以心传呢是属于宗统啊，属于宗统。这个宗统啊，没有不通教的，教理决定通达。这个说通啊，未必能通宗。就是对于经典教下有研究的，不懂得禅宗啊，这个就说明宗是主啊，啊，教是其次啊，啊，宗是主啊，宗是正，教是主。啊，所以现在学佛了，言教的人多。虽然言教还未必通教，啊，就是教通了，宗不通还是没有用处。啊，所以今天有许许多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拼命去研究经典，研究佛学。啊，中国研究还不够，还要到日本去念佛教大学，去搞一个博士头衔回来。啊，博士头衔拿到了，他说通不通呢？未必通。那跟宗呢？那更是茫然了。啊，是何以见得呢？这个宗真的要通了，给诸位说。烦恼没有了。金刚经上说的很好，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决定没有了。如果四相还存在，他的宗决定没通。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通宗是什么样的地位呢？拿金刚经做个标准，四相四见通通破了，这个人才通宗啊。如果拿楞严观世音菩萨那个标准呢，是六劫都劫了才叫通宗，六劫还剩一个劫没有劫，宗还是没通。为什么呢？没有见到真心，没有见到本心，这传心嘛。啊，宗是什么？宗就是真如本性，就是自己的常住真心。啊，什么时候明心见了本性了，这叫宗通。啊，所以宗通啊，没有不可能说说不通的。六祖大师宗通了，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经论，他没有见过的，没有听过的，他一接触就通达，可见的人家说通了，宗通必定说通了。教下里面很多大法师讲的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你把禅宗语录拿一次给他看，他讲不出来。为什么呢？禅宗语录啊，是讲境界的，是传心的。如果自己达不到那个境界，那个禅宗语录是决定不懂。印光大师文钞里头有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味。这个人名字我记不得了，我是初学佛的时候读这个书，以后这差不多30年没有看过这个书了，还有这么一个印象。有一个老居士参禅，他跟印光法师写了一封信，他说禅宗的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语录，五灯会员啊，五灯会员就1700则公案，他向老和尚说，他说这个1700则公案呢，他差不多都参透了，只剩下5-6条啊，还不太清楚，差不多通通参透了。老和尚回了他一封信，1700则公案呢，你有1条没有参透啊，你完全都没透。如果你1条参透了，全部都透了。他被印光法师这一棒打醒了，把这个丢掉，老实念佛了。真的，一点都不错。啊，所以他很自负啊，很高明，认为自己了不起啊。啊，这个五灯会员只差那么个5-6条还没有法子啊，可见的他那些懂得的都叫胡造谣言呢、啊，不是真正懂得啊。这个就晓得通宗之难。念佛这个法门，实在讲是用最巧妙的方法达到同宗同教啊，特别与宗门相应啊。所以你看这个《无量寿经》古德的注解里面啊，这个净土宗啊，实在讲不单是禅净不二啊，同时还是泥净不二啊。这一句佛号是无上甚深禅，这一句话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在经上讲的啊。这个持名念佛是无上甚深禅呐、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无上甚深的密咒。那所以你老实念佛了，实在讲是禅也在其中，是密也在其中，这个实实在在不可思议。那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里把这个意思讲得很透彻。那黄老居士是一个确实是通宗通教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德啊，还是一个密宗的金刚上师啊，禅净密都有很深的造诣啊，这样的善知识在今日之下了，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我们在平常也有同学告诉我啊，遇到一些初学佛的人啊，有人刚刚接触的迷啊，他要去劝他修净土，我就告诉他没有必要，人家接触迷，你就介绍黄念祖给他，让黄念祖劝他念佛，这个最好了，比我们劝他有效啊。为什么？人家懂迷嘛，你是内行人嘛啊，所以就不妨啊，可以给他介绍给黄老居士啊。黄老居士虽然在大陆，现在通信很方便啊，地址告诉他，他就可以直接去给他通信啊。那么老居士的著作现在在台湾，我们也有好几种替他出版了啊，《戒淫初级》最好的学密的《故乡集》，我们跟净土资粮合印在一起。啊，故乡集是专门解答密宗里头疑难问题的。哎，你让他先看。啊，我们二版呢，好像都送的差不多了，现在准备再印三版。啊，负责的同学注意到，印三版的时候，把黄老居士的住址印到里面去。啊，便利大家去找他。啊，我们把他地址印到后面。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意思， 是二通之一，这个二通就是中通、舌通，是下列宗中变啊，在这个十玄里面啊，这个就是十门开启里面呢，这个宗旨里头啊，再详细的来说明，说一界大魔五念为宗，一心传心不离文字之意。这个一句谈经里面说得很详细，慧能大师所传的就是大魔的地传，谈经里面讲的禅的宗旨是以无念为宗啊，无念主要知道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啊，什么念头都没有那就坏了，那变成无想定了，无想定的果报在第四禅无想天，那修就修成外道了啊，那个就错了。所以坛经上讲得很清楚，无念是无邪念，不是无正念啊，它有正念啊，啊，所以这个邪念正念我们要搞清楚啊，到底什么叫邪念，什么叫正念呢？要以禅宗的标准，有念即邪，只要你有念头啊，都是邪念啊，无念就是正念。那这还这个无念跟无想不一样啊，无念怎么是正念呢？你无念的时候，我们来说，当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的时候，你就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试问问你眼睛看外面境界有没有看清楚？看清楚了。耳朵听外面声音有没有听清楚？听清楚了。这个能见能知的就是正念，你在这个正念分明的时候，里面起了分别，起了执着，就叫邪念。所以他不是什么念都没有，他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外面境界是寥寥分明啊，不但眼前的境界他寥寥分明，乃至于过去未来通通清楚啊，虽然六根对六境清清楚楚，确实他一念不生，这叫做正念啊。所以禅的修学就叫你二六时中啊，常常保持着正念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心传心不离文字，为什么？文字是方便啊，心法是真实啊，文字是方便啊，写起了文字，你才能够见到真实啊，这就是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的啊，《起心论》里面所说的啊，《起心论》属于教下了啊，教下用功，这个原理原则跟宗门没有两样，原理原则完全相同。所以教下着重在什么？着重在说听啊，听要用什么方法听呢？立言说相听啊，听讲经不执着言说相，不着这个相啊，立名字相听， 佛学的名词术语很多，也不执着这些。立心原相，心原相是我们思维他听的这个义理，也不要去思维它。那么换句话，跟禅宗用的功夫没有两样吧？啊，完全用一个清净心对外面的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里面绝对没有分别之处。啊，言说不分别之处，名字不分别之处，义理不分别之处，是以清净心来对清净的境界。马明菩萨教我们这样听经，听是这样听法，说也是这个说法，啊，这样的说听，就是佛门常讲的是无说而说，无听而听，听而无听。这样听经会开悟，啊，这样的听经会入定，啊，说听都一样，啊，为什么呢？全是真心流露，里面一丝毫的虚妄都没有。啊，说的人不管长说短说，深说浅说，他心是定的，啊，换一句话说，是定会自然的流露，天地人心啊也是定的，啊，在接触音声的时候啊，也能够把他自己的心性引导出来，这就是传心，这叫相应。啊，不会听的死在言说里头，死在名相里头，听了之后胡思乱想，虚妄分别，那是不会听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宗门教下了，只是手段方法权巧方便上不一样，它的原理原则没有两样。啊，回过头来看看净土宗，那个原理原则还是一样的，啊，决定没有违背呀。啊，我们念佛，我们读经，我们听讲，才能真正达到一心不乱。啊，纵然一心不乱达不到，功夫成片呢，确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嗯，只要你如法，啊，所以说功夫得力。得力就是利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功夫才能够得力。啊，念佛的时候要利一切分别执着，啊，读经的时候也要利一切妄想执着，啊，乃至于听经。啊，那么这个方法你要学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用这个原理，那你功夫就得力了。啊，那个受用就大了。啊，确实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不立文字，不是不要文字。啊，中国禅宗里面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禅宗的文字比任何一宗都多，你们看看现在大藏经，啊，禅宗自古以来的祖师他们的语录留下来的文字至少占大藏经五分之一， 它不离文字，是文字最多，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文字是工具，它这个不离就是不执着。故禅经序，禅定之门，此时我乃取成之招啊！若欲非其人，则攸关莫辟，罕归其庭。若得意王言，则途中授予等。四则句句言说而无说，念念至其而无其，无说无其者，是常说常其也。啊，那么这个序文里的这一段文字啊，好。我呢，不但是传世尊之教，集结一切经藏啊，这个教下是我南尊者传下来的，宗门也不例外啊。宗门释迦牟尼佛虽然传给摩诃迦舍啊，迦舍是禅宗初祖。可是迦舍呢，就是传给阿难的，阿难是禅宗二祖啊，所以阿难也是承传禅宗之人啊。那么从此代代相传，到二十八传呢，才是大摩。大摩祖师在这个印度是第二十八代啊，到我们中国来，在我们中国呢，算是禅宗的初祖啊，要是一直算下来啊，他是第二十八祖啊。这个地方啊，就讲到阿难了啊。阿难取成之招啊，啊，这个曲是委曲婉转啊，承受佛的旨意。如果不是禅的根基，决定不说的啊。这个意思不但在此地是这个说法，就是《坛经》里面六祖啊也说得很明白。你看六祖待人接物，他的原则也是的啊。如果遇到不是这个根基的，他是贺章令欢喜，这个态度我们要学啊！啊，他不自己赞叹自己，不回谤别人，啊，不说是我这个最高，你那个不如我。六祖没有说过这个话的，你们查遍《坛经》没说过这个话，啊，绝对没有赞叹自己，回谤别人，啊，总是贺章叫你欢欢喜喜，劝你修学那个法门。因为你不是这个根基啊，如果是根基的，他一定呢非常慈悲给你开导啊，诱导你入门。那么这个最早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识啊，你看他们如何去接引初学的啊。佛说无量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好啊。这么多法门就是适合于各种不同的根性而建立的啊。那么佛有没有建立法门？佛没有。为什么呢？没有一个法门是佛自己意思建立的，佛没有啊。佛所建立一切法门是因众生的根性而建立的啊，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随众生心应所持量 啊，这么样建立啊，所以是立而无立，说而无说，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为什么不赞叹自己，不回报别人？诸位要知道，真正的法就是一法，心法。心里面，《坛经》上说的很好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有什么好赞？有什么好回的？啊，你有赞叹，有回报的，已经是二法了，心就不清净了。心里头本来一法没有的，你心里头生了两法，那成什么话呢？我们念佛人常常也想到，我要念到一心不乱，我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心里头有二法，你的心怎么会清净？你怎么可能念到一心不乱？不可能嘛。所以虽修一法，这是佛法大海无量法门，我们随取这一法，法法平等，法法第一。我虽然取这一法，我对于一切法至诚恭敬，礼赞供养。修什么？修自己的清净心，修自己的平等心，这才叫真正修行啊。如果你修学这个法门，我这个法门好啊，你们那些都不行啊，都不如我这个。给诸位说，是回报自己也回报别人啊，你的心永远不会清净，永远不会得到一心啊。无论宗门教下、显宗密宗，同一个原理啊。啊，华严经五十三位善知识里头不少是学密宗的 啊，普贤菩萨本人就是密宗的开山祖师啊。我们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有一点成就，要想得到一点真实利益，如果我们用心错了，我们修学的态度错了啊，纵然再好的老师来指导你，佛菩萨亲自来指导你，你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这个用心态度啊，是我们成败的关键啊。世间一般人重视方法，方法固然重要，并不是很重要啊。我在过去很多年就说过啊，因为有不少年轻人想来学讲经啊，问我用什么方法，我就告诉他，方法在讲习当中它所占的重要性，充其量不过十分之一啊。那十分之九是什么呢？十分之九是你的用心，你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演说啊。那么这一段也是如此啊。若得意忘言，这就是遇到根性呢相应的啊，跟这个禅的法门相应，那就得要教他啊，一定要帮助他，要开导他